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，它主要是保罗在对提摩太的一些建议和意见，就是他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来告诉他的孩子怎么来处理教会里面的事情。这一段呢，他就讲到说如何对待长老人，如何对待寡妇。可能那时候寡妇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你会发现他要用第三节到16节这么长的一个篇幅都在解释这个寡妇的问题，就说明可能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可能就是有一些寡妇里就是这些，比如说年老的寡妇啊，可能有说谗言的，可能年轻的寡妇想嫁人的，就是有各样各样的情况在这个寡妇的这个人群的里面，所以他就告诉他说，出于对于这种我们来讲，家庭的琐事比较棘手的这个问题，你应该怎么来处理？然后后面17节以后呢，就讲到了说，讲到了说，你如何对待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啊，这些服侍的人。所以他一共第五章就分着几个部分，那么就一起来看。我们先请，看看谁有时间，谁有时间能够开个麦，我就能够看到，可以来帮我们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。啊，如英，我看到你开麦了，亲爱的。
好，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，诶，我念几节啊？
到第十节，就是1到10，一个人读十节。
好，那个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节，不可言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节节的，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。若寡妇有儿子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那独居无靠、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、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。但那好宴乐的寡妇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，更是如此。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60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。救济遭难的人，竭力行各样善事。阿门。
Amen，好，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我看看，立春可以吗？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？从10节到20节，11节
好
到
的。
二十，对，谢谢。
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吃它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，就想要嫁人。他们被定罪，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并且他们又习惯，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说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自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，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些无依靠的寡妇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那劳苦传道教导。你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控告长老的存着，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指责他，责备他，叫其的人也可以惧怕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你，立春。
不客气。
看看谁还在啊？其他谁时间可以？Julia 可以吗？Julia 现在跟我们好遥远，但是我们总的心在一起。Julia 可以吗，亲爱的？ 剩
可
下一
以啊，稍等一下哈。
好，21节啊，亲爱的，
我
到二十。
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行按手的礼，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。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阿门。
感谢主，谢谢亲爱的，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，就是，保罗作为一个老父亲，跟这个未经世事的提摩太所讲的一些话，尤其是针对教会一些棘手的问题，你说一个小孩他哪能明白这么多的事儿呢？所以其实我相信，对我们所有的牧者，对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的。已经成长起来的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哈，有一些意见和建议。他首先呢，他就说提摩太说第一节，他说不可言责，不可责备。他用英文是不可 don't rebuke，不要去责备一个老年长的人，但是要鼓励他们，encourage them，要鼓励他们呢，劝他们如同父亲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作为一个。当时提摩太的角色是什么？是主教，大主教。其实当时他管的人群是蛮多的，有人预测说能有上万人在这个以弗所教会，因为他有不同的小教会嘛。但这个地区啊，有很多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非常兴旺的。有一些老年人，他说你怎么对老年人呢？有一些你想想，老年人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一定是思想很顽固，对不对？他有很多他自己的知识啊、经验呐、这些。他说，当你对待这些人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不要去责备他们，但是你要鼓励他们像父亲一样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保罗就是有一对提摩太有一个很大的提醒，说你知识让人死，就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没有爱心是能够造就人的。你面对这些老年人，你应该怎么样呢？你要爱他们，像爱你的父亲一样，就是去尊重他们，去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极大的心里面的尊重，让他们感觉到被尊重啊，感觉到被爱呀。让你活出这样一个爱的一个生命，所以他讲到说，你对于这些教会里面的老年人呢，对于包括后面他讲说少年人呢，妇女啊，母亲呢，应该怎么样？不是一个活出来，你知道，人在宗教的里面常常就活得自以为意，常常就活得好像就活到了天上，好像人就不是人，人只是一个神，感觉哦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是神的样子。保罗就在这个地方提前就提醒了提摩太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要里面真的有爱，像爱你的家人一样去爱你的教会。看到问题不是指出问题，我们教会你看讲说我们不是指出问题，我们是来鼓励他，鼓励他，鼓励他，在那个爱中让人去成长，在爱里面去接纳每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。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他，你对待你家里面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人，不管是老年人。少年人、妇女、母亲，妇女，老年的妇女、年轻的妇女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像活出基督的那个爱，就像基督一样，他在世界上，他没有像，他不仅像神一样，他更活出了一个人的一个谦卑跟柔和。所以这个地方，保罗，我想他的心态就是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要活出那个爱的生命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有些时候，对我们真的是一个。提醒，哎呀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好需要我们的家人哈。前一段时间，我真的就是被我们里面的有一位姐妹，真的是好有爱的一个姐妹来提醒我。她就讲到说，当你出现这种哎，可能有信仰的冲突啊，理解的冲突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不是说论对错，说哦你好我坏，或者说哦我是对的，不是这种心态，而是一个爱的心态，一个接纳的心态，一个包容的心态，知道这都是我所。 要去能够成长，我所一起去成长的这些人。所以他说，对待这些人要像你的家里人一样。你想想，你怎么对待你的家里人？你巴不得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家里人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但是对家里人真的是柔和呀，真的是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他的家里人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对待教会里的人像对待你的家人一样，里面是满了爱的，不仅是知识上的一个帮助，是用你的爱去影响你身边的人。不仅仅是一个教导的角色，而是一个爱的、一个帮补的、一个鼓励的、一个去认可的、一个去尊重。后面也会发现，他说你要尊敬那些寡妇，你要去尊重那些人，让他感受到这份爱。所以他讲说，对于年轻人呢，对老年人不要苛责他，不要责备他，只要鼓励。只要 encourage，只要鼓励他们像你的父亲一样，然后劝少年人呢，如同劝弟兄，跟年轻的、跟你差不多的这些人，你就跟他像 brother 一样，you know，就是那一个爱的活泼的一个关系，不是看见好像基督徒都是 holy holy 那种，是不是活得好像很神学？不是这样，而是你是一个活泼的、一个有爱的、一个永留的关系，body body 这样子。但是劝老年妇女呢，如同像母亲一样，就是把这些老年的妇女、妇人都看成像你的妈妈一样啊，你里面有那个尊重，有那个爱，对不对？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亲亲姐姐，包括这些年长的，这些年轻的姐妹，也是你的心思要是单一的、纯正的，就是将你的从神里面的爱去给人。他说要尊敬那真伪寡妇的，他说对于寡妇，他为什么用了很大的篇幅？后面你会发现很大的篇幅，他都在讲寡妇的问题。可能寡妇在那个时代是真的是需要让人帮补的。而且你想想，一群妇人，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这么多没有老公、没有家室的这些妇人，是不是更多戏啊？天天有好多好多的事儿。我发现女生真的是，这是 trouble maker。事情制造之机，就是不断的有一些事情无中生有，你知道吗？就会有这些事情，尤其是寡妇，她又没有什么事情做。她说，对于这些事情，你要怎么去看待？她说，今天呢，对那些真寡妇，那寡妇那时候。寡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她没有了先生，她就以前的人是要靠先生来养家糊口的。如果你没有先生，你就没有经济上的帮助，对吧？而且很多的人就会瞧不起他们呐，这些人可能会不尊重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。可是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，那些看起来似乎没有社会地位，看起来似乎是平平无奇，似乎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些人，你却要去尊重他。他说你要 give respect，要把那个尊重给这些真伪寡妇的，因为真正的是他就是有缺乏。他说教会里面如果。这些寡妇有缺乏，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是教会要去在财务上、在经济上是要去帮补他们的，不是去小看他们、轻视他们，而是成为他们的祝福，而是要在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神的管家，你要去尊重这些人。他说，如果这些后面就讲了说，在这个真寡妇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些有缺乏的人，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呢？如果这个寡妇有儿女或者有孙女啊、孙子啊，要他们先在家中学习行孝、报答、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他就讲到，你记得吗？教会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带着蒙福的应许是什么？是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这些寡妇他们把儿女拉扯大，把他们的甚至把孙女拉扯大，他的这些。将养育他们的人应该怎么做呢？这些被养育的，不管是儿女还是孙子辈儿的，都要来在他的面前来行孝报答感恩。 就今天，其实我相信，不仅是我们属世的儿女，属灵的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对我们的牧者的心态，对喂养我们、帮补我们、祝福我们的人，我们的心态应该是带着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感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在不管在灵里面还是在生活中，对我们有帮助喂养的，我们都是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心，因为神期待的就是，他们能够这些人这个。能够去成为，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成为那个学习圣经的人，不是仅是在教会成为一个 believer，一个相信的人，而是让他们真的能够在家里面活出爱。当这些父母，这些不管是奶奶，这个寡妇哈，这个不管是奶奶、外婆呀，还是她的妈妈、母亲啊。都是应该是在家里面就开始去供养他们，在经济上、实际上去供养他们，不是哦，他们年老无依了，你就是你记得以前教会里面讲到这个犹太教，他讲到宗教里面是怎么样吗？他说这些人孝敬父母，给了教会奉献，却自己不去养育他的父母。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应该真正的把爱活出来。你要先帮补你的家里人，先去供应你的家里人，先去供应你的父母，这些曾经为你付出的这些人，养育你的人，这样做是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，因为你尊重了你的父母亲。神的期待就是让我们不仅是有一个神学的一个体系，不仅是去信神，而且是我们，他说。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爱，一个爱的生命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舍己的，就是一个爱的生命。他说：“你这个舍呀，你这个爱呀，应该先在哪里行出来？先在你的家中行出来，尤其是这些曾经爱过你、帮助过你的这些人。”第五节他说那些。独居无靠、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的，昼夜不住的祈祷。他说：“这些真寡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些寡妇，这些真寡妇呢，是那些依赖神的人，他们昼夜不断的祷告。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寡妇在？”在这个店里见到了耶稣，他们就是不断的那些寡妇，当她的先生去世了以后，他们去到了教会，他们就要，他们可能就有一个誓约，他们就说，哦，我这一辈子我都归给神，我都来服侍神。他说，这些人呢，你依赖神的。前的这些人是。要去尊重的，要去祝福的，要去帮补的，教会有责任去在经济上去帮补这些富人。那是当时的一个时代哈，那些时代，因为如果教会不帮助他们是没有生活来源的。然后这些真寡妇，但是还有一些寡妇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要讲到还有另外一些人，我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个 troublemaker 事情制造机。他们说那些好宴乐的寡妇，这个好宴乐呢，他的那个原文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他的肉体去满足，就是他们沉他的肉体，他的原文是沉迷于感官的享受，他们就是对快乐放纵，他就是根本就不管我既或我在教会就是挂了个名儿，但是我就是吃什么游手好闲这种寡妇女，她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说他们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，你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他说为我呀。得着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，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。你为我丧，你为我，你想要得到世界上的生命，你想要得到世界上这种享受跟快乐啊，你想要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，你反而失去了在主面前的那个生命。所以他说，你这些就这些人。天天就是世界上，我就是满足我的肉体，就是为了我嘴上快乐了，我说闲话了，对吗？哦，肉体上快乐了，我去这个上人家，我这个游手好闲了，我这种人呢，他说他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，因为他为了他肉体的满足，他失去了从主那来的生命。他说。 如果这些事情的人，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，这些事你要告诉他们的，不能这样做，不要这样，不要为了这个肉体的满足，连神都不要了，天天活在肉体的这个厌乐当中。他说人不可，第八节他就回到了刚才那一段，他说人不可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那这个正道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讲，正道就是基督来，就是为了爱而舍弃他自己，他放下他的经济，他放下所有他的一切，他来到世界上，他就是为了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给我们。这就是真道，那个真道就是基督活出了一个爱的形象。他不仅给人经济的供应，他给人，甚至他把命都给了人。他说。这些人若不看顾他的亲属，如果他都不供养他的亲属，这一点点他都舍不得，他只给神做了这个刻板儿，他只给神有了这个奉献，而不顾他家里面这些老人的死活，这种人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你看这个圣经，它不断的，其实你会发现，保罗一直在干嘛？就是他要把这个律法主义啊，把这个犹太教这些残留的问题啊，他要从这个教会里面清除掉。就是在我们里面也是不要有那些律法主义，就是不要有这些啊，为了一个，为了好像一些理论啊，为了一个对错，甚至为了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把爱丢失。他说不是这样的，你要活出那个爱的样式，你要活出基督那个舍己爱人的一个样子。他说第九节哈，他说不看第八节，他说后面讲了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就你要先爱谁，先爱你家里人。其实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提醒，不是到处跑着我在外头服侍，不是的。你看我们以前真的外面好火热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们常常把最重要的爱我们忘记了，我们把我们最重要的家人我们忘记了，总是拉别人哦，这个事情可以往后放。我觉得我以前常常会这样子哦，为了我的学习把这些事情往后放。可虽然你里面有那个追求，可主说你先活出一个爱的生命，你要来看顾你自己。家里面的人，你要把爱先借着你，你不是一个知识的道理，而是你活出基督爱的生命。然后他就讲到说第九节，他说这些真寡妇60岁以上的才能记到本子上。然后这些人是什么样真寡妇？就是这些真寡妇，他的意思就是教会可以去帮补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60岁以上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。第十节，我觉得真的好。他说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呀、接待远人呐、洗圣徒的脚啊。救济遭难的人呐、竭力行各样的善事。他在讲说，这些你要尊重的人，你要帮补的人，你要来祝福的人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？他为他的婚姻持守，他一直做这一个人的丈夫。他的丈夫去世了以后，他就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丈夫，他就一心一念的，他就为基督而活，他就愿意为福音而活，他的心都系在神的身上。然后第十节，他说他有一个行善的名声，就这个人真是不错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都有一个，他活出了一个爱的一个生命，他活出了一个善行的一个生命。他说，怎么活出来的呢？他养育儿女，他尽心尽力的去把孩子拉扯大，他接待远人，他有一个 hospitality，他有一个热情，他有一个愿意接纳众人的心。别人一来到远方的客人，以前的那个圣徒没有酒店，没有那么多酒店，怎么办？那个圣徒来到他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接待他，就把他迎接到家，对不对？让那些人供他们的吃喝，接待远人，洗圣徒的脚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，洗圣徒脚，我们看过去就看过去，它表现出一个人的一个内里的一个生命的谦卑。什么是洗圣徒的脚？以前洗圣徒的脚是很卑微的仆人、奴仆哦，要做的事情。因为以前拖鞋在以色列家到处都是土地，那个脚是最脏的，脏兮兮全是泥，对吧？全是土。客人来家里做客怎么办呢？你不想家里也搞那么脏啊？ 你就让仆人来打水洗他的脚。可是他说这些寡妇怎么样？他洗圣徒的脚。他说到了这个圣徒啊，这个寡妇啊，因着知道这个人是为神服侍的，他心中就尊敬他，他就愿意来做奴仆一样谦卑的去服侍这些圣徒，服侍这些教会里面的家人。你看到他一个谦卑的心，不，其实我相信不仅是洗脚形容啊，形容这个人的生活，他是很谦卑的，他很乐意去服侍，然后那些遭患难的人，他救济那些遭患难的人，就是他没有，你记得寡妇那两个小钱，他没有，他仍然给神。这个寡妇可能她也没有，她仍然召集那些有患难啊，比她更穷的啊，她觉得这个人不容易啊，她有一个鸡蛋，她都给人家。你发现了吗？真的，其实这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品德。你发现是不是这些爱主的这个品格常常都在我们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的家里人，是不是？你会发现你身边常常充斥着这样的人，这就是活出神生命的人。他说：“这些人，他竭力的行各样的善事，各样美善的事，从主爱里面做的事情，他们都在竭尽全力的活出他生命爱的那个果子。这就是基督的生命。”他说：“这种妇人，你要尊重她，你要养育她，你要教会供应她，让她这个生命不断的延续，去影响更多的人。”第11节。他说：“至于那些年轻的寡妇，辞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有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，他们被定罪，是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。”他说：“这些年轻的寡妇，她年轻啊，她有这些，她活力啊，她有活力，不是年纪大了，她也没有什么心愿了，是吧？孩子也大了，没有什么心思了。这些年轻的寡妇，她们这个还有这个还年轻的时候，就让他们再嫁人，对不对？”其实他讲说，这是鼓励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期待这些年轻的妇人能够在他的家庭中能够继续，能够不断的操练，活出神的一个样子，活出这个养育人呐、啊，能够去爱她的丈夫啊，能够去顺服她的家，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帮助她生命成长的一个地方。他说：“这个地方，他讲说，他们被定罪是废了当初的誓愿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教会，就是你进教会的时候，这些妇人、这些寡妇就说：‘哦，我不再嫁人了。’他可能就废掉了当时的这个誓言。但是他们再嫁人，保罗这个地方说也是非常好的，让他们去再嫁人，有一个新的一个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更多的活出基督。”他说：“有一些妇人，这些小姐妹啊，这个早早夫老公也不在家的，他们怎么样？很多的人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习惯的懒惰，哀家有闲，没事儿就串门儿啊，说张说三道四啊，没有他们不知道的小消息啊。懒惰，因为没事儿做嘛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儿，说不当的话。他说，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妇人赶快嫁人，生儿育女。”治理家务，不给仇敌把柄，所以这些他耐不住的人，他有活力啊！你干嘛用他的活力？你就让他们嫁人，让他们生儿育女，去治理他们的家务，不给仇敌留把柄。就人呢、啊，保罗其实在干嘛？就是人不要活在宗教底下，你要顺应人性，你要按照人所需要的来帮助他们，更多的去在他们这种情况下，更多的去经历神。然后15节。你因为你看15节讲了什么？就是他们教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，说年轻的寡妇怎么样啊？又转冲去随撒旦，就是在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他说16节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当救济她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就是今天如果你家里有亲戚是寡妇，你帮她。你活出一个爱，别等着。哎呀，这反正你看中这个人就是这样啊。为啥有点好的不自己留着呢？他说不是这样的，你真的活出那个爱的生命，不是说哎呀有教会管，他是寡妇，有教会会管。他说你要成为那个爱的管道，你要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，你要成为那个爱拥有的一个生命。你要来家里如果有这种有需要的人，你要帮助他。你看，其实保罗不断的在让人干什么？活出爱，活出爱，活出爱， 不是知识的道理，而是你看，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它不断的让人活出一个爱的生命，这就是保罗的心，告诉提摩太说：“你看，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活出爱，而且不要责备他们，而是帮助他们怎么来活出爱。”哇，你就看到保罗那个为父的心，有没有？全部都是爱。后面就讲到教会里面的长老。17节，他说呢，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受加倍的奉敬奉。这个敬奉啊，在原文里面是有经济上的供应，时间跟敬，他的原文是时间跟经济上的供应，就是他在这个教会花了时间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加倍 double honor。Double 祝福，你要给双倍的工价，你要加倍的祝福他。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是如此，就是那些可能经济上也比较拮据的传道人，你更要加倍的祝福他。在哪里呢？在经济的方面，就是教会要成为牧者的一个供应。你看，虽然保罗。我都不用着累着你们，对吧？可是保罗，我告诉提摩太说，当你去面对这些长者，面对这些长老，这个 elder 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啊、监督啊这些服侍的，在重要岗位上服侍教导人的人，你应该怎么对待他呢？要在经济上让他们成为教会的主。的成为被教会祝福的，就是他们在他后面用了一个经文在，在旧约里面，他说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教会是谁？教会的牧者是谁？教会的这些监督是谁？是。神的一个工人是神的一个仆人，所以他在教会，因为他有教导，因为他有扶持，他的工价是应当的。而且他说你要 double 的 honor，你知道吗？就跟开幕式做那个梦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以前立位人服侍神的人是要完全分别出来的，他的产业呀，他的供应啊，都是神要借着整个支派来祝福他们的。所以今天他就保罗也告诉提摩太，这些牧者、这些管理教会的职的长老们，要在教会得供应。19节就说，如果这些长老有问题。问题怎么办呢？也有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出现啥问题？长老团队出问题，领袖团队出问题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服权的，你看提摩太那么年轻，不服管的，有外交邪说的，就是他的是 team lead 出了问题。哇，你说这个教会 team lead 出问题多糟糕！别说保罗那么迫切的要去到那里，他怕他的教会被带偏带跑啊，所以他说。对提摩太说：“这些事儿你怎么处理呢？对这些长老，控告长老的惩子呢？要两三个人做见证，你才收。你不能一个人就说：‘哎呀，你看他这个牧师，他这个问题，你听你就听信了，不可以这样的。如果好几个人来跟你反映，同样他有这个问题，你再去处理他。”你不是听了风就是雨，你就是相信了，不是这样，你就急于去处理的。他说不要着急，你看清楚这个问题，你先等一等，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处理问题其实也是这样，不仅是对长老啊，我们今天处理各样的问题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别着急，有一个人跟你说了，你就听进了，不是的。他说后面他就告诉。这个提摩太，就你别站边儿，你别随便听了不偏心。他说，当有这些人好几个人来做见证，说他真的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再处理他。真的有问题的人，你当面责怪他，叫其他人可以去骂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这种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可能我们现在不是这种原则啊。为什么当时保罗会这么说？因为他的教会就是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领袖团队的问题，而且他们讲的问题是偏离了正道。什么问题要讲？是你偏离了福音的正道。 还不是这种七七八八的事，每个人处理的问题的方式跟角度都是不一样的。可是什么样事儿你要处理呢？如果真是偏离了重道，真到你真的是品格上有问题的事情，你要来，你真的就是要来责备他，告诉保罗是这个事情，报告提摩太说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处理，而且让所有人知道这样做是不可以的。当众责备他是干嘛？就是警戒以后。那其他人，对不起啊，淫乱的问题，教会你看牧者啊，就是这种几大问题，经济的问题啊，就偏离正道的问题，他们教会就以弗所教会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说这种事儿必须得管，严管。他说21节，我在神和基督并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偏心。他说：“你听这些话的时候，你不能啊，有长老跟你说这样，有人跟你说那样，一定有好多。你会发现，你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有好多的声音都在你旁边。这时候有什么？真的是要有属灵的分辨力。你不要有成见处理这些事情，也不是啊，我跟他关系好，我就按下去了，或者怎么样。就是不要这样子，你行事不要有偏心，你就是符合真道，按照真理的方式去处理。”你看他前面他就告诉他你要有爱，对不对？后面就告诉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？你真的去能够在这些问题上，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掉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保护教会的缘故。我相信这可能不是对所有的，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，而是对于当时他们的这个教会的情况，因为他们的教会因着这些。领袖团队的这些问题有纷争，而且教会要破裂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了。” 后面就讲到给人按手的时候，按手礼就是你要把他们 成为长老哈，你要按手给谁？你要给人按手的时候，就是你要让这个人放在领袖位置的时候，你要让他成为这个长老的时候，不要着急，别急，慢慢来。你记得前面一段吗？他就讲到说，你要看这个人年轻的时候，你不要让他成为长老，你要给他一个时间的观察。他说，你按手的时候也是，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的清洁。就是有人有这样的状态。第23节，教会的事儿分不完了哈，他又开始说提摩太，你看老父亲的爱，他说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要稍微用点酒。当时其实那时候葡萄酒，他们喝的是葡萄酒，葡萄汁发酵，已经开始有了药用的价值，而提摩太他当时呢？可能当地的那个水有污染，所以他这个胃病就一直不好。因为可能我在想，现在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呐、啊、这样的一些胃病，对他的胃总是不好。所以说你现在要用一些酒帮助你的身体恢复。你看这个老父亲字里行间都是对这个孩子的记挂哈，想着教会的事儿，又想起哎我的孩子我也得管管。他说有些人啊，就回到刚才。在说的这些教会的长老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的人呢，罪是跟着去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版本的翻译哈。提摩太，看看其他版本的翻译，讲的会更加的清楚一些。他讲到哈，这个吕正宗译本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他说有些人的罪很明显，自然就受到了定罪，但有些人是怎么样，随后才显露出来的。有些的人的罪呢，是藏在里面的，你当时看不清楚的。他说。第25节，他说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也有那不明显的，好行为也是如此。很明显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讲到说，你要去，他这个地方在讲什么？就是你要去案例一个长老，你要去案例一个领袖，你别着急。这个有的人呢，罪就在面上，你一下就看得见了；有的人呢，罪呀是在内里的，好行为也是在内里的。有好，不管好或者不好的行为。 有一天终究能够显露出来。时间它能够证明一切。你当你看清楚了以后，你再去案例合适的长老，以至于这个人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。所以呢，他这一段就讲了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对待教会里的各样不同的人群；第二就是着重的讲了说对寡妇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，年老的要尊敬，要供养这些年轻的，让他们这个长老对于教会的这个案例，这些领袖你怎么样？别着急，别站边儿，你就是看清楚了，他的行为自然而然随着时间他会展露出来，你按照他真正的一个样式去来案例他，去来帮助他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保罗讲对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一个分享。对，我们如果我们从角落的保罗的这个角度，就很容易能够理解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。千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活出基督爱的善行。我们就像那个妇人哈，能够有好名声，能够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，能够洗圣徒的脚、救济患难的人、竭力行各样的善事。感谢主，分享到这里。好，亲爱的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。我们就
好，
祝大
先
家
烟，
有
拜
一个
拜。
活出爱的一天。